安吉拉在30岁那一年前来接受治疗，因为她与每位近亲好友的关系弄了一团糟。她曾经是一位称职的好老师，可以通顺流畅、滔滔不绝的授课。但是从开始来看我的那段日子起，她就不能说话了。长时间沉默不语的她，偶尔会突然冒出一小段莫名其妙的话来。每当她想要说话，总会上气不接下气，突发性的抽泣，之后才会有几个字蹦出来。起初我还以为这些啜泣的动作只是忧伤过度的反应，逐渐的我才了解，呜咽是用来防止他能言善道、咬字清楚的机能。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小孩子往往只为了父母告诫他们不准回嘴，于是眼泪汪汪抗议父母不公平的对待。安吉拉承认，只要他叙述个人的亲密关系，就会发生类似的问题，但是在面对我的时候，问题显然最严重。显而易见的，他把我当作权威人物的象征，一一对他而言，我代表了父亲的形象。安吉拉的父在他5岁的时候弃家而去，他只记得是由母亲抚养长大。他的母亲是个怪女人，竟然在意大利籍的小安吉拉11岁那一年，把他一头乌黑的头发染成金色。安吉拉压根不愿意头发被染成金色，他喜欢黑发，但是他的母亲基于某种原因想拥有金发小孩，便强行将安吉拉的黑发染成了金发。明显可知，他的母亲似乎不能也不愿意将安吉拉视为具有个人权利的独立个体。安吉拉没有隐私权，虽然他有自己的房间，但是他的母亲严禁他关房门。安吉拉虽然不知道母亲不准他关房门的原因，但是他了解，即使他挺身争取也是枉然。他曾在14岁那一年试图争取过一次，母亲为此遭遇了一个多月。在那段时间，他必须一手包办煮菜烧饭、照顾弟弟等家事。于是我们一开始便定义安吉拉的母亲患有侵扰症，一一不断的侵扰安吉拉以及他的隐私权，也宽容自己毫无节制的侵扰安吉拉。安吉拉的疗程进入第二年，我们才能够体会安吉拉为何难以表露母亲对他的种种侵扰行为。安吉拉保持缄默是为了要筑起一道让母亲无法逾越的护城河。不论母亲多么渴望侵扰安吉拉的生活与想法，只要安吉拉三缄其口，就可以保有他自己的隐私。每当他的母亲想要侵犯他的隐私，安吉拉就闭口不言。我们也发现，筑起沉默的护城河不仅将安吉拉的母亲隔离在外，也使安吉拉怒火中烧。安吉拉已得到教训，知道违逆母亲的想法太愚蠢了，最后他必然会受到重罚。因此他学会了只要濒临吐露怨气的危险关头，必须将双唇紧闭。毋庸置疑的，心理治疗是一种高度侵扰隐私的过程，心理医生则必然是疗程中的权威人物。既然我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，且试图探索安吉拉心灵的最深处，难怪他会找巨性的对我筑起童年时代的沉默高墙。唯有在安吉拉察觉我与他的母亲根本是不同的两个人之后，他才能够解除沉默的武装。我试着要了解他，甚至影响他的想法。安吉拉逐渐了悟，我始终一本初衷，真心尊重他是独一无二的灵魂与个体。所以两年之后，安吉拉便可以与我自由自在的畅谈了。但是安吉拉仍然无法与母亲畅所欲言。安吉拉的丈夫和他父亲一样，也弃家不顾。有一名子女嗷嗷待哺的安吉拉，在经济上必须仰赖母亲的援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仍然抱着一线生机，希望有朝日母亲会改变，能够承认他是独立的个体。基于此，诊疗进入第三年的年初，他向我细诉这样的噩梦：我置身在一栋大厦内，一群身穿白袍的神秘团体走了进来。我应该是神秘又令人胆寒仪式之中的一部分，也具备了超能力，可以自行将身体腾空到天花板的位置，悬浮半空中不掉落地。因为我是被情势所，并非心甘情愿成为仪式的一部分，所以我觉得很不舒服。我问，你对这场梦有什么想法？安吉拉回答，上星期的一场宴会中，我遇见一对去过海地的夫妇，他们提起曾经探访巫毒教的所在地。那是一处森林空地，森林的石头上布满了血迹，到处可以看到鸡的羽毛。 聆听这对夫妇的奇遇，让我不寒而栗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会做这个梦的原因了。这场梦有一些巫毒教仪式的味道，我好像被逼的必须动手开杀戒，可是又好像也即将成为祭品啊！这真是个丑陋的梦，我不想再谈了。我问你，认为这场梦另外还与哪些事有关？安吉拉似乎颇为气恼，没有了，我做梦就只是因为我听到那一对夫妇谈起巫毒教而已。我坚称，但是单凭这一点还不够成做梦的理由。你只不过是从过去几周的生活经验中挑中这一项来说明罢了。你一定还可以选一些其他的原因，然有某种特殊的原因使你在乎巫毒教的仪式。